请大家打开我们的多特信经，多特信经翻到第三第四项教义第十四条，多特信经第三第四项教义第十四条。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开声朗读一下这一条。第十四条，上帝赐信心的方式。因此OK，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一同来开始学习的第十四条。那在这一条当中，我们就开始从之前讲到的重生的教义开始转向了一个新的教义，那就是信心的教义。重生先于信心，所以在探讨了上帝的重生的工作之后，多特信经转向了谈信心。重生是上帝神恩独作的，我们还记得之前我们讲到过，重生是神恩独作的超自然的有效的拯救工作，使昏暗的思想被光照，使死去的意志复活。而在我们前面讲到第十二条，对吧？所以重生最重要的这个教义的一个宣讲是第十二条。在第十二条当中，那里面提到说，这个死去的意志被重生的工作怎么样复活了、激活了之后，这个意志还是不是被动的呢？不再是被动的了，这个被重生了的意志变成了主动的，它被激活了之后就开始主动的想要去相信，想要去悔改，想要去选择上帝所喜悦的属灵之事，对吧？所以在十二条的最后的尾巴那个地方已经开始铺垫了第十四条我们这里面要讲的信心的教义。尽管我们非常需要区分重生和信心，这两个是在两个不同的逻辑层面上，但是我们看到重生的结果是使人变得主动活跃，上帝拯救的工作并不止于重生，上帝的拯救工作还继续延伸到这个被激活的意志他如何来工作的这个层面。所以换句话说，上帝的拯救工作不只是使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然后之后就说好了，拿起你的褥子走吧，我就不管你了，对吧？不是这样的，而是上帝使他复活了之后牵起他的手与他同行，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画面。 OK， 在他整个的一生当中，上帝都会继续不断的工作。所以我们简单的过渡一下，其实这第一点就是简单的过渡一下，让大家脑海当中知道说我们现在在讨论的话题开始从重生的工作转化为我们在开始讨论上帝赐人信心的这个信心的教义。那在关于信心的教义的讨论当中，我们意识到了改革宗正统派与抗辩派，也就是亚米念派之间的争议，不仅仅涉及到了重生，也涉及到了信心本身。所以你看到整个第三第四项教义是所有的救恩论的辩论的核心焦点所在。第三第四项教义讨论了呼召的教义，我们在呼召的教义当中和亚米念派之间的区别，我们讨论了重生的教义， 护照里面还分为外在护照、内在护照，这些与亚美尼亚派之间的区别。我们也讨论了重生的教义与亚美尼亚派之间的区别。现在我们开始讨论在信心的教义上与亚美尼亚派之间的区别。所以我们为了更好的了解改革宗正统派的观点，我们先需要知道亚美尼亚派他们在教导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第十四条多德信经所说的。所以你注意到多德信经经常用这种辩论式的语言，或者是不是什么什么而是什么什么这样的语言。当这样说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们听牧师讲道，听我上课等等，我也会经常用这样的方式，这是在做什么呢？这就是在 qualify， 这就是在建立对比，对吧？当多德信经说不是什么什么的时候，这就是抗辩派的观点，而是什么什么，这是改革宗正统派的观点。所以我们先简单的了解亚米念主义对于信心的定义。不论是亚米念派还是改革宗正统派，我们都说信心是上帝的礼物， OK？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然后你们读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开声读第二章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节经文在圣经里面就保证了，不论是亚米念派还是改革宗，我们都承认信心是上帝的礼物。那亚米念派也说信心是上帝的礼物，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自称自己是亚米念派但是否认这种说法的话，那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古典的亚米念主义他实际上已经偏离了亚米念主义，开始进入到了甚至是半柏拉修主义，或者甚至是柏拉修主义的这种异端的思想当中。所以所有的在辩论当中双方都承认信心是上帝的礼物。所以我们简单来看一下亚米纽斯，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中文翻译成亚米纽斯，就是这个 Jacob Arminius， 他自己在面对指控的时候他的回答。这个我们今天有这个雅各亚米纽斯的所有他的写作，在他一生当中他没有出版过任何的神学作品，但是他有写作，在他死了之后，我们在这个整理遗物的时候，在他的这些书柜里面全都是一摞一摞的这些草稿啊、手稿，所以这些作品在后人就被整理出来，然后后来出版成为叫做亚米纽斯作品集，但是他在他生平的年日里面是没有被出版的。在整个辩论过程当中，他莱顿大学包括改革宗教会要求他在区会当中给他一些这些句子，这是对亚米纽斯神学的指控，然后让他做出回应，所以这是他写作的回应。在第二十七条，这个指控是这样子的，他们指控亚米纽斯教导信心并非上帝纯粹的礼物，而是部分依赖上帝的恩典，部分依赖自由意志的能力，人如果愿意就可以相信也可以不信。注意到我刚才读的这句话是当时对亚米纽斯的指控，他们说亚米纽斯教导了 这句话 OK， 我再读一遍，他们指控亚米纽斯教导说信心不是上帝纯粹的礼物，而是部分依赖上帝的恩典，部分依赖自由意志的能力，人如果愿意就可以选择相信或不相信。 OK， 然后接下来是亚米纽斯本人的回应，你注意听。所以我在这儿我想要给大家读这些一手资料啊，我现在在做的是非常严谨的历史神学， 我再给你读一手资料，因为你们平时看一些二手资料，听一些人说，哦，雅米念派就是教导这个这个这个这个，雅米念派就是这样这样，改革宗就是这样这样，这些都是道听途说，这些都是人自己的总结。但是你要做的是，你要听当事人怎么说 ，OK？ 然后你凭着当事人的话来做出判断，这就是历史神学的研究的重要性。所以我现在给你读的是雅米纽斯本人对这句话的指控的回应。雅米纽斯说，我从未说过这话，我也从未想要说过这样的话，并且我绝对不会如此绝望混乱地表达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我明确地声明，信心不是上帝纯粹的礼物，这句话的陈述是错的。同样，照着字面理解，信心部分依赖上帝的恩典，部分依赖于自由意志的能力，这句话也是错的。此外，人若愿意，他可以信或不信，这句话也是错的。这是雅米纽斯自己说的。雅米纽斯说这些陈述都是错的。然后他后中间又说一些，我在此略过。然后他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自己的立场。他说，为了说明我的立场，我愿意引用一个比喻。一个富人，一个富有的人，施舍给一个贫穷饥饿的乞丐，使他得以维持自己的生计。难道我们会因为这个乞丐伸出手来接受了这施舍，就不把这施舍称为纯粹的礼物吗？尽管如果这个乞丐不伸出手来接受，他就得不到这施舍，难道我们可以说这施舍是一部分取决于施舍者的慷慨，而另一部分则取决于接受者的自由吗？难道我们因为乞丐时刻准备着接受，就说他之所以得到施舍是凭着他自己的选择吗？这是雅米纽斯。 OK， 现在你知道什么是雅米念主义。雅米念主义高举上帝的恩典。你听从一个改革宗牧师口里听出这样话，我告诉你，真正的雅米念主义，古典的雅米念主义，不是贬低上帝的恩典。你听雅米纽斯自己的话，他非常的高举上帝的恩典，而且他非常贬低人的自由意志。你听出来了吗？难道我们因为一个乞丐伸手接受，就说这是他的自由意志接受的吗？他在贬低人的自由意志，听到了吗？如果我刚才读的这句话拿到今天的教会去，我不告诉你这是谁说的，你听这话像不像改革宗教牧师说的话？你可能觉得，哇，这没准是约翰加尔文说的。你可能会觉得说，哇，这个没准是某个改革宗神学家说的。但是这是雅米纽斯说的。也就是换句话说，如果你对于上帝的恩典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的认知，你还不是改革宗，你还是跟雅米纽斯自己的认知是一样的。而且雅米纽斯使用的这个比喻实际上是很多 改教家们使用的，路德使用过，加尔文使用过，这个乞丐的比喻，信心是乞丐伸出来的空空的双手，这是当年路德为了反对中世纪晚期的这种方济神学所用的一个比喻。信心没有任何的价值，信心就是白白的接受，对吧？这些都是雅米纽斯所认同的。所以你说今天我们去这样强调真正的雅米念，古典雅米念派，他们人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从机构的角度上来讲，从雅米纽斯本人所属于机构的角度来讲， 他是属于改革宗教会的，这是这个案子是在改革宗区会改革宗总会里面判的案子，是包括莱顿大学，这些都是改革宗大学里面所处理的案件。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这意味着什么，弟兄姐妹们？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的用一个人是否高举某个概念或者贬低某个概念来定义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神学。一个人可能高举神的恩典，高举神的主权，高举然后贬低人的自由意志，同时他是亚米念派。我们必须精确的判定他在重生的教义，在呼召的教义，在重生的教义，在信心的教义上，他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对，这就是神学的重要性，对吧？你不能凭着感觉来判断，也不能听人，哎呀，感觉他好像挺高举上帝的。所以我们需要神学家。你说神学家是干嘛用的？神学家就是辨别这些错误用的。你说辨别这些错误有啥用呢？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今天你吃嘛嘛香，对吧？然后睡觉也睡得很踏实，然后你去医院检查，拿出来一个化验单，上面的各项的指标在那儿摆着列着，放你面前，你说我这看不懂啊，你要干嘛？你要找一个专业的医生，到你的家庭医生那儿给他看，说你看看这是我的化验结果，我的身体检测的体检的结果，然后他一看说，哦，你这个三高了，对吧？这个不行啊，你这个，哎呦，你这个可能某个指标开始翻了5倍，啊，不行，马上，现在你需要去急诊了。就是这个意义所在。如果我们身体健康的程度，你需要一个专业的医生告诉你这些指标，这些，这都是什么 HPQROT 的，什么这我都读不懂啊，这有什么意义？不要了，啪，撇了。你如果对你的身体的健康状况的解析如此的重视，你需要一个专业的人替你解释你灵魂的救恩的健康状况，就需要神学家，需要牧师，需要专门懂这些教义的人来帮你解释，来确保你的灵魂的健康。这就是神学的意义，这就是神学家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席之地的原因所在。所以亚米纽斯的信心观到底和改革宗的信心观有什么不一样？如果你单纯的从亚米纽斯说的这句话来去解析的话，你可能很难去解析，所以你需要再继续看亚米念神学接下来发展。对于亚米纽斯来说，这个乞丐自己伸出手来，这个动作是这个乞丐自己发出来的，而不是施舍者的恩典所导致的。或者这种导致的原因是一种不确定的非决定性的导致，对吧？的确这个施舍者当他给你一个礼物的时候，你的天然的反应是伸手接着，但是你可以不伸手接着，你不一定非得伸手接着，而且也不是我改变了你能不能伸手的能力。所以这是亚米纽斯当他提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所用的，他背后所说的话。虽然这个伸手的动作如此的不重要，你之所以获得那个礼物的结果是纯粹的礼物，但是你的这个伸手的动作并不是施予者决定的，是受惠者，是这个乞丐自己决定的。所以这一点就是改革宗和亚米念主义的区别所在。我 我们为了更好的去理解亚米尼安派的观点，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后期的，特别是卫斯理主义的一些发展。 OK， 那如果你说今天有哪些经典的或者说最任性的亚米尼安派，当我说任性的亚米尼安派的时候，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亚米尼安派后来自己写作信条，他们有自己的教会章程，有自己的教会的信条，有自己的要理问答啊。所以当他们说这是我们的信仰，宣告这是信仰的时候，就是任性的意思。 OK， 所以有任性的亚米尼安主义，有任性的改革宗，有任性的路德宗，对吧？这些是公开宣告自己的信仰的，这些教会都叫任性式的教会。 OK， 那到了十八世纪，在英文世界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亚米尼安主义者，他基本上是推动了整个英文世界的亚米尼安神学的蓬勃的发展。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约翰卫斯理。他是当时在英国圣公会里面的一个牧师，然后他因为不满圣公会的许多的做法这种表面的形式主义等等，他决定离开圣公会，然后自己开辟一个新的宗派，叫做寻道会，或者叫寻道宗，叫做 Methodist。寻道宗。那所以你在寻道宗里面，你会看到很多圣公会的影子，对吧？你要去一个像什么联合卫理公会啊等等，这些他们的敬拜仪式跟圣公会是很像的等等。但是约翰卫斯理是一个坚定的亚米尼安主义者，但他当注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这段的时候，他说，约翰卫斯理这样说，他说，我们是上帝手中的工作，这句话证明了救恩是靠信心，而信心是上帝的礼物。约翰卫斯理亲自说，信心是上帝的礼物。因此单纯的说信心是上帝的礼物这句话是不够的，因为我们需要解释这句话。那亚米尼安派对信心是上帝的礼物这句话到底是怎么理解的呢？我在这里面就最后我保证你们，我不会过多的引用，我知道我在引用的过程当中，你们作为听者，这个听 quote 是一件很煎熬的事情，所以我下周打算把这些 quote 给你打印出来，然后这样你们手里会有我记得在有一个神学院，这个有个预备加入神学院的一个学生去听一个 Mike Horton 的一节课，然后 Horton 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所以他在那个课上就一直在读一个 quote， 就读了十分钟，就这个学生忍不住了，举手说，教授，我觉得非常抱歉打扰你，但是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好像是错的。然后 Horton 说，哦，对，没错，我现在正在读一个 quote。所以整个课一半都在读 quote。 所以我知道我保证这是今天最后一个 quote， 但是这个 quote 很重要，这个一手资料很重要。这个人是十八世纪一个除了约翰卫斯理之外，在他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卫理公会的神学家，他的名字叫做亚当克拉克，叫 Adam Clark。所以他他的注释帮助我们解释了亚米尼安派对于信心是上帝的礼物这句话到底是怎么理解的。 OK， 我现在开始读他的以弗所书的圣经注释。他这样说，这救恩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出于人自己，而是神所赐的恩典，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说他靠自己成就了救恩， 甚至为救恩做出了哪怕一点点的贡献。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是真理，并且在世界的终局到来之前，仍是关乎人得救的必要的教义。但我们要问，是信心是神的恩赐，还是救恩是神的恩赐？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希腊的原文来解答。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pistis， 这 tautu 并不是出于你们，乃是神所赐的。这里的关系代词这就是 tautu， 是一个中性词，也就是 neuter， 并不能够指代 pistis， 也就是信心这个词，这个词是阴性词，而是指前面整句话得救的这个概念。所以Adam Clark 在说什么？ Adam Clark 在说，按照希腊文的文法翻译，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的，这并不能指信心，而只能指得救这件事情。 OK， 然后他接下说，但有人可能会问，信心难道不也是神的恩赐吗？也就是换句话说，信心难道不也是神的礼物吗？答案是，如果论到使人相信的恩典，也就是信心产生的能力来说，这当然是上帝的礼物，但是相信的能力与实际相信的行为是两回事。若没有神所赐的能力，人永远不可能相信，但有了这能力之后，实际产生信心则是人自己的行动。神从不替人相信，正如神不替人悔改一样，悔改的人是在神所赐的恩典中自己产生了悔改的行为。同样，有了信心的能力之后，人也必须不是出于必然或冲动去相信，这个能力已经存在它里面，但人可能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能力。否则，圣经当中为何处处充满了对不信者的严正警告和威胁？这不正说明他们拥有了信心的能力，却没有使用这能力？他们之所以最终没有得救，是因为他们不信。因此，真相是神赐下了相信的能力，而人使用这能力来相信，从而归荣耀于神。没有这能力，人就无法信；有了这能力，任何人都可能信。这是亚当·克拉克18世纪重要的卫理公会的这个亚米念主义神学家。所以我希望你们都听懂了啊！你没听懂，我再来一遍。我简单给大家解析一下克拉克所说的。首先，亚当·克拉克的对《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面的解经是正确的。我再说一遍，克拉克的解经是正确的，解经的分析是正确的，结论不一定是正确的，分析是正确的。也就是换句话说，这不是出于自己那个这。是一个中性词，所以是 tautou， 是一个中性词，而前面的 pistis 是一个阴性词，所以这个是阴性的，这个是中性的，借着信心，所以这个关系代词是不能做这个信心的关系代词的。但是它可以做什么关系代词呢？它可以做整句从句的关系代词。所以就是你们得救是出于恩典，借着信心，整个的这个概念。OK， 所以他所说的这些都对，但是他用了一个在神学、在哲学、在各个思想讨论当中经常犯的一个错误，那就是非此即彼的思想。 非此即彼的思想，就是 either or 这种思想框架。要么是 A， 如果不是 A 就是 B。 所以他说，如果这个 total 不能做 pistis 的关系代词，那么 total 这个就跟信心完全没有关系，这就跟信心完全没有关系， N 点就不是信心，这是什么？这就是非此即彼。如果说这不是出于自己，是整个从句的话，那么为什么要把信心排除在外？你看到了吗？如果这不是出于自己里面的这，指的是前面整句话，整句话，上帝出于恩典，对吧？你们得就是出于恩典，也借着信心，整句话。然后他说，因为信心是阴性，所以这不能指代信心。那我想问的是，这指代整个从句，为什么要把信心排除在外？所以看到了吗？所以一个正确的思想是 both and， 也就是说，这包括了整个从句，也包括整个从句里面的所有的概念，恩典、救恩、信心，这些都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OK， 这是简单的先从解经的角度上来回应。那克拉克的观点代表了一种非常典型的亚米念主义，那就是把上帝的恩典的工作限制在了恢复人相信的能力上，而不是相信实际的动作。所以你注意到他在这里面依旧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 either or。 他这样说，他说，信心难道不是神的礼物吗？他回答说，如果论到人相信的能力，那这当然是上帝的礼物，但是上帝的相信的能力与相信的行为是两回事。所以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上帝的恩典只能限制在相信的能力这个层面上。这个是作为一个 capacity， 或者有的时候翻译成作为一个 faculty。 这个是上帝的恩典，但是相信的实际的动作或者行动，这个是相信的行动，就你真正相信那个动作，这个不能是上帝的恩典。你看到了吗？也是 either or， 只有相信的能力，要么是相信的能力，要么是相信的行为。如果是相信能力，就不是相信的行为。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两者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上帝的恩典既可以给人相信的能力，也可以使人产生相信的行动。OK， 所以我在这里面向你们展示了今天我所要做的事情。我希望我成功的做到了，就是告诉各位亚米念派的信心的教义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从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信心是上帝的礼物。从这个意义上，只有通过上帝的恩赐、恩典，人才可能相信，人才能恢复相信的能力。但是接下来这个相信的能力恢复了之后，他选择信或者不信，这是他自己的自由，这上帝不管，这是亚米念派。而我就简单的就是 jump ahead， 就是我再多说一点，改革宗是说这两个都是上帝的恩典。 OK， 所以这是差别所在。我知道我如果停在这儿的话，就会产生一些误解，但是我觉得因为接下来我要阐述的是改革宗正统派的信心教义，我需要做一些解经的工作，然后我需要做一些神学的推论的工作，所以我 可能如果我继续讲下去的话，我就今天就没有时间回答问题了，所以你们来选择，你们是想要回答问题还是想要我继续讲？想要回答问题的请举手，想要有问题解答的举手，想要继续讲的举手。 OK， 对吧？虽然有改革宗是少数派，但是在改革宗教会里面还是要多数服从，不是少数服从多数。 OK， 那我就争取快点讲哈。所以我们讲完了第二点，亚米念派的信心的教义。你知道从什么意义上他们可以说我们救恩是出于上帝，唯独上帝的恩典？他们怎么说我们救恩是唯独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的恩典恢复了相信的能力，而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恢复这个能力，我们没有人能够相信。 OK， 而改革宗正统派的观点，现在我们来谈第三点，则强调上帝的恩典并没有止步于恢复相信的能力，而继续进而真实地产生了相信的动作。这是改革宗的正统的观点。所以多德信经准确地阐述了这样的观点，他说不是说上帝把信心提供给人让人来自己选择，而是说上帝真的赐人信心，将它吹进注入到人里面。这信心是礼物，也不是说上帝仅仅把相信的能力赐给了人，然后期待人自己选择同意，也就是选择相信的行动，而是说那使人立志行事，在众人里面行作万事的主，不但在人里面生发想要相信的意志，也产生相信本身的行动。所以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多德信经要说这么多，为什么多德信经 要这样说话了？不只是产生相信的能力，更是产生相信的行动，就是因为亚米念主义。我们刚才读到的亚当·克拉克，当然这个有点历史上的前后顺序颠倒了，但是克拉克的话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亚米念派的观点到底是什么。所以多德信经说这两个都是上帝的恩典。 OK， 那接下来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证明改革宗正统派的观点是正确的？现在我要做的是这个工作。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方面是从解经的角度，我估计可能今天的时间我们只能讲到解经，然后从第二个角度讲的是从神学的系统性的分析。所以我们如何从圣经来确定改革宗的观点是正确的？首先我们要使用的方法是，我们都相信唯独圣经是我们神学的唯一无误的根基，所以我们不能诉诸于理性，我们必须回到上帝的话。但是我们刚才提到了亚米念派跟改革宗对于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解经是一样的，我刚才其实已经做过了一些解经上面的这个论证，对吧？但是我们还可以从其他经文来入手，也就是换句话说不只是以弗所书第二章。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跟我翻几个经文。第一处经文，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翻开之后，来，我们一同开声来读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做耶稣所以在这里面你读到了什么？与我们一同得到宝贵信心的人。所以这里面的动词是获得、领受、得到的意思，而不是选择自己做出某个选择的意思。所以这个就像我们这个动词向我们表明的是我们和信心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得到信心，我们是信心的领受者。而 注意到这里面所说的信心是相信，只是指相信的能力吗？还是实际相信的行为？实际相信的行为，对不对？因为这个信心真的是存在的，而不只是潜在的能力而已，是真正相信的动作。所以彼得说，我们同得到了这个相信的实际的这个动作，啊，这个动作是我们获得的。OK， 那接下来再跟我一起翻译一个地方，《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9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9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9节，来翻开之后，我们一起开声来读一下。因为你们蒙恩，这节经文，你们谁有这个手机上或者是手里有新译本，可以换一个翻译的版本来读一下新译本怎么翻译。OK， 你们都听见了吗？来，谁有新译本，再大点声读一遍，大声读。所以，神赐恩给你们，使你们不单信基督，也为他受苦。所以，你们信基督是怎么信的呢？是上帝赐恩给你们产生的结果。那你说亚米念派都相信这个，对吧？你这么说，上帝赐恩你们才能相信。亚米念派说，是的，没错。但是上帝的赐恩只是相信的能力。那我问你，这里面上帝所赐的恩典，圣经是在说只是给你们相信的能力，只是一种相信的可能性，还是你们真正相信实际的行为？实际的行为，对不对？每次圣经说上帝赐恩给你们，使你们信，给你们信心，都是在说你们实际产生了相信的行为，而不是说相信的可能性，对不对？所以用这种类比的方法，对吧？用这种其他的经文来帮助我们理解，信心是上帝所赐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再用一种方法来理解，那就是我们用类比的方法来论证。我们类比什么呢？我们类比悔改和信心这两个东西。OK， 因为刚才亚当·克拉克先生说，上帝不替人相信，就像上帝不替人悔改一样。所以克拉克先生说，悔改跟信心你可以平行比较。那么我们就平行比较一下，看看圣经怎么说人悔改这件事情。我们先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八节，《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八节，翻开之后，来，我们一同开声读一下。新译本打开，大声读一下。
众人听见这些话，就默然无声，把荣耀归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把悔改的心赐给外族，使他们得生。”
OK， 神把悔改的心赐给外族人，这里面所说的是不是赐给他们可能悔改的能力，还是说赐下了悔改的实际的行动，实际的悔改之心，对吧？实际悔改的行动，而不只是可能悔改的能力。所以同样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这就不用翻了，我就直接读给你们。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25节，保罗说，你要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 所以同样的，上保罗说上帝可能会给他们悔改的心，这里面说的是悔改的实际的行动。 OK，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如果我们平行比较悔改跟信心，克拉克说上帝不替人悔改的意思是指上帝不会只能赐给人悔改的能力，但是不真的赐给人悔改实际的行动。他的说法是否与圣经相符？我想如果我们凭着正常的思考可以知道，圣经处处说的是上帝赐恩的结果是最终产生了实际的悔改、实际的动作、实际的信心。而圣经背后多的信心提到了一个总的原则，这句话我还是希望大家来翻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那里面说什么？来，我们一起来开声读一下。因为你们整个上帝内在工作的总原则，那就是我们意志所做出的动作是上帝内在工作运行的产生的结果。所以上帝在人内心运行的结果是一个是立志，另外一个是行事。这在希腊文里面是两个不同的动词，你们立志和你们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中运行。所以亚米念派的问题是说，上帝运行的结果只是使你们心中产生了这个立志，只是产生了这种意志的渴望而已，但是实际上形式是你们自己做的，而这违反了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简单的先从解经的层面上来回应一下这个，我们怎么证明改革宗正统派对于信心是恩典的礼物的这样的教导是符合圣经的，就是从解经的角度。然后那下一周我继续来从这个神学性的分析来我们来思考。 OK， 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吧？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恩典不仅仅是使我们恢复了相信的能力，而是真实的、实际的，在我们的心中赐下了信心，赐下了悔改的心。因为若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无法正确的使用这些恢复的能力，而我们需要你亲自的帮助。那主，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远远超过了我们所能想象的。你是那位怜悯的主，你是那位携着我们的手更加多走一里路的那位上帝。因此你保证了，你的恩典保证了我们的救恩的确定。因此主，我们祈求你继续把这样的福音、这样的好消息刻印在我们的生命里。因为如果你只是叫我们恢复了能力，却没有真正生发悔改和信心，这并不是真正的好消息。那真正的好消息是你真正确实的保证了我们的救恩，叫我们能够思想着救恩，思想着好消息，让我们的心能够从此而抬升，能够感谢你在我们心中运行，不仅叫我们立志，更是叫我们能够真正的行事。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祝福我们桌上的交谈和我们的午餐，让我们能够吃得健康，能够祝福我们的身体。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